在以上的分析中，行凶者是个人，下命令及执行者也是个人，每一个体的行为最后还是个人的选择所致。每一位参与美莱村屠杀事件或掩饰恶行的个人均已经受到谴责，就连唯一试图停止大屠杀持续进行、胆大过人且善良的直升机驾驶员，也因他未能将亲眼目睹的酷刑设法呈报而难辞其咎。截至目前，我们的焦点一直是在邪恶的特定个体，有别于绝大多数的另一类人，也就是我所指称的非恶人。即使我们认为二分法或多或少失之武断，而主张大恶及毫不邪恶的人之间互有因果关联，我们仍得面对一个问题：倘若被屠杀的500多人绝大多数肯定不是邪恶的个体，那么所有参与屠杀事件的人可不可能如同美莱村的恐怖灾祸一般凶恶？显而易见的，如欲了解美莱村事件，我们不能将重点只局限于个体的邪恶及个人的选择。因此，本章所侧重的群体之恶的现象，尽管在许多方面的与个体之恶颇为类似，但仍然多少有别。个体之恶及群体之恶之间的关系并非崭新的研究主题，甚至已有专书特别解释美莱村事件，书名是《个体及集体责任：美莱村的大屠杀》。然而该书出自哲学家之笔，并非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群体的行为层次除了比一般预期更原始及更不成熟之外，群体其他的行为模式均与个体大同小异。为何如此呢？为何群体的行为显著不成熟呢？为何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群体的行为不如个体行为呢？虽然以上的问题并非我所能回答，但我可以肯定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注二：从精神病学的用语而言，群体不成熟的现象被高估了，这是许多原因所致，而分工化的问题即是原因之一。分工化是群体最大的好处之一，群体可以采用个体在效率上无法企及的运作方式。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分工为高级主管、设计师、工。第五章：梅莱村屠杀事件。爱检视群体之恶邪恶心理学巨匠、制模匠、装配线工人等，使得该公司能大量生产汽车。人类高度的生活水准完全建立在分工化的基础。我之所以具备了写本书的知识及时间，也是由于我是社会中的一名专业人员，完全依赖农夫、机械技工、出版商、书商为我谋福祉所致。我并不将分工化的本身视为邪恶，但另一方面，我却笃信以我所处的时代中绝大多数的邪恶则与分工化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分工化一事培养慎思明辨的怀疑态度乃是当务之急。看待分工化应保持着不信任及防卫的心态。分工化借由一些迥异的心理机制助长群体的不成熟且可能导致邪恶之余，此时此刻我只提出善恶良知的分裂这一些心理机制。倘若在美莱村事件发牛之际，在五角大楼来回踱步的我停下来与负责制造汽油焦化剂的主事者谈论将汽油焦化剂以飞弹形式运往越南的事宜，假若我向此人问起战争的道德教训以及他们所从事之活动的寓意，他的回答往往会是：哦，感谢您的关切，但恐怕你问错人了，我们不是您所要洽询的部门，这里是军械处，只供应武器，不决定武器的使用方式及用处，你问的是政策问题，应沿着大厅往下走向负责政策的人员询问。如果我细听建议向政策部门提出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反应可能是：据我们所知，这其中牵连的层面甚广，恐怕不是我们权限范围所能回答。本部门只决定战争应如何进行，而不管战争进行与否。你知道的，军方是执行单位，只服从命令，这些涉及全局的问题均由白宫决定，不在本部门的职位之内，你应该向白宫当局请教。于是又将问题推给了白宫。但个体在群体中扮演了专分工的角色，个体便易于将道德责任推卸至群体中的其他分子。如此一来，不仅该个体将会泯灭良心，整个群体的良心也会变得支离破碎，细微至不存在的地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会一再体会这种善恶良知支离破碎的状况。 简单的事实就是，倘若每一个体无法为置身其中的整个群体或组织的行为直接负起责任，则群体是将难免失去良心，致使邪恶与弊端丛生。然而，我们距离此理想的路途仍尚遥远，且让我们一方面谨记群体的心理不成熟，一方面检视美莱村屠杀事件及隐瞒真相这两大互为表里彼此纠结的罪行。尽管隐瞒不像屠杀一般惨无人道，但其间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罢了。为何为数如此众多曾参与这一桩凶恶至极之暴行的个体，竟无一人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将真相供诸于世？隐藏真相是可怕的群体欺瞒行为，欺瞒同时是血的征兆，因果及祸根之一。截至目前所谈论的一直是个体的欺骗行为，现在我们将会把焦点置于整个人类。由于八个特遣部队的士兵集体涉及隐瞒真相，因此毋庸置疑，他们是欺骗不实的群体。在本章结束时，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至少在那几年越战期间的美国人也是欺骗不实的国民。隐藏真相，正如任何欺瞒撒谎的行为，主要动机均是出于恐惧。扣下扳机或下屠杀令而犯下罪行的个体，理所当然害怕自己的恶行公诸于世，因为一旦真相大白，势必难逃军法审判。然而，为数更多仅只是亲眼目睹恶行的众人，为何竟会对莱登豪尔在信中以惨绝人寰字眼加以描述的屠杀事件不发一语呢？他们究竟有何畏惧？稍微思考群众压力性质的人就能了解，身为巴克特遣部队的一份子，如果将罪行向团体以外的人揭露，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告发罪行的人士被贴上背叛者、告密者的标签，再也没有比加诸在个人身上如此这般的标签更令人畏惧的了。告密者往往遭谋害，如若不然，至少将受到排挤。对于一般美国人而言，被排挤的命运也许并不太可怕，大家的反应可能是，如果被某一个团体踢出来，只要再加人另一个团体就好了。但是别忘了，军人并非可以自由加人另一个团体，必须等到兵期届满才可以退伍。逃兵之罪不轻，所以除非是当局特别关照，否则告密者在军队中便无容身之地。除此之外，军队也动员其他的方式刻意强化军中群体压力的力量。从群体互动一一，尤其是从军队团体互动的观点而言，巴克特遣部队的成员来告发群体的罪行不足为奇。而最后举发罪行的人，在揭露真相的时刻，既非巴克特遣部队的一份子，也不属于军中的成员，更不令人感到讶异。然而我隐约察觉莱村的罪行久久未被举发，另有极为重大的原因。我并未与涉及该事件的任何个人交谈，这纯粹只是我的臆测。但由于我确实与那几年参加越战的无数军人谈论，因此对于那段期间军队盛行的观念颇为熟悉。我深深怀疑巴克特遣部队的成员之所以未招认罪行，极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罪。他们当然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什么事，然而是否能够正确判断这些行为的含义及性质，则又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我怀疑其中许多人甚至不认为自己的行事作为是一种罪行，他们未认罪是因为不明白该认哪些罪。为什么一个理智的人犯了谋杀罪，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杀了人？为什么本质上不邪恶的人，竟会对于自己参与了大屠杀的恶行浑然不知？我将以此问题为核心，在稍后讨论个体及群体之恶之间的关系。我将循着个体的阶梯向上推展至小团体八个特遣部队，再扩增至较大群体的等级来论及邪恶，设法回答上述问题。